好，我们五地菩萨远离十二法的第八法是远离十不善道。那五地菩萨在那么高的菩萨位里面，竟然还要远离十不善道。哦，十不善道是杀生、偷盗、淫欲、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还有贪欲、嗔恚、愚痴。到五地菩萨还要远离这十不善道，可见菩萨在这个时候是忍着烦恼而没有升起来而已，所以他必须要还一直远离。那十不善道如果照下去的话，就是善恶道业报啦，那何况是真正 去做呢？所以这个能够远离的话，基本上还只能说是人天报应的果报啊。那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万丈高楼平地起啊。那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则无量的高远的一个佛境界，那必须要把十不善去除掉，要能够在十善之基础之下，很稳稳当当的站稳。好，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要不然如果做了十不善堕落到三恶道去，那还能救度众生吗？那是没办法的。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这是菩萨要远离十不善。好，第九个，菩萨要远离大慢啊。那大慢里面我们知道慢有七种慢，一个是慢、过慢、过慢、我慢、增上慢、卑劣慢，还有那个邪慢啊，总共有七种慢。那菩萨远离大慢，那菩萨会想，在这里面有哪一个东西是可以慢的？然后回去看看，其实没有一法可以做大慢的。要慢有什么可以比？所谓慢的意思是指说，人家没有我行，我也是因为比别人好，所以我在这边起一个慢心，那叫做慢哦。他跟我一样好，我也想说，他也只是跟我一样好而已啊，这样就算慢的哦。那这样的心情之下，其实都是落入有你有我，有真的有这个实体的东西存在，才叫做会起这种慢啊。那菩萨不在这个地方起慢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哦。所以我们做个菩萨们，平常也要注意这些事情啊。好，没有一法可以值得说起慢了，那何况是起过慢呢？过慢的意思是，他跟我一样好，但是我把自己想成说我比你好，这样叫做超过，超过的一种慢，叫过慢。哦，或者说，他跟我比我好，但是我把他想成我跟你是一样好。哦，这个也是一种过慢的状况。那另外过慢是什么意思？过慢就是你比我好，但是我把你想成我比你好，这样叫超过慢再慢，已经在加深了啦。那众生在自我之下会以为我最好，叫我慢，然后抱着自我，即使一个，譬如说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孩子的长相没有别人的好看，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的孩子是全天下里面最好看的孩子，对不对？那是我慢。好，那在社会上有一个句话叫做 金窝银窝都不如狗窝好，那代表什么意思？这个狗啊，虽然知道那是金窝很好，银窝很好，但是我这个狗的里面大小便一个笼子里面的那个窝才是最好的，那以这个狗窝为最好，那叫我慢。那菩萨呢？菩萨会不会这样？菩萨不会这样，菩萨知道一切法如幻如化，如幻如化当中，就像水中月当中，这边的月亮，哦，日月潭的月亮跟那个池塘的月亮，哪一个比较美？都一样，没有什么美，没有什么丑。因为水中里面的月亮看起来是有月亮，其实没有月亮啊，它看起来的那个月亮都是幻化的，不实在的水中月啊。所以假象当中没有美，没有丑啊，没有好，没有坏啊，没有大，没有小，没有亮，没有暗啊，都是如幻如化，没有那个东西的，空无所有。这时候菩萨再回来看，所谓的这个我，其实是没有我可以娇慢的，没有我可以自傲的，都没有，那也没有对方可以卑微的，可以卑贱的。这个所现起来这些相都是如幻如化，像水中月而已啊，所以没有什么可值得我大慢的，没有，所以也不会慢，也不会过慢，也不会过过慢，也不会我慢啊，那当然也不会有增上慢啊，没有我慢了，还有什么增上的呢？根本不需要增上慢。哦，增上慢是一种没有那么好，自己也不晓得没有那么好，而错觉以为自己很好，那叫增上慢。哦，那卑劣慢，菩萨也不会卑劣啦。菩萨跟佛比起来，佛是圆满者，他是还没有圆满者。但是菩萨不会因为说啊，佛你已经成佛，我怎么到现在还不成佛？我很差，菩萨不会起这种念头。那是我们凡夫才在那边比较分别啊。那菩萨他不会的，所以菩萨不会有卑劣慢啊。哦，菩萨也不会有邪慢。菩萨的德行，我们透过行六波罗蜜，初地修什么，二地修什么，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所以菩萨的实地清楚他在修什么的时候，菩萨知道他修到什么程度啊，所以他只要用这些每一地所修的法来检查自己修到什么程度，他会不会有邪慢，认为我没有那些德行，我想说我自己有那些德行，不会吗？初地菩萨用二地来检查，哎，还没有做到那里，所以初地菩萨他不会认为自己是二地菩萨，他用初地菩萨来检查，哎，对，现在正在修这个，哦，那现在是初地菩萨。好，哦，那这样的菩萨他很清楚啊，他不会邪慢啊，无德说自己有德，那叫邪慢。哦，那所以菩萨他这样的检查之下，他不会有大慢啊，他远离大慢。哦，那菩萨在六波罗蜜具足十地里面深深的这样观察思维，他知道这个慢会障碍他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切的种子啊，所以知道他会障道，所以会把它舍弃掉，而会在这个菩萨道上深深的了解什么是应该要行的，什么是该走的，哎，很稳的在这个路上走。所以菩萨多学问无厌足，就是这个好处哦，那后面的路就很安稳啦，所以他深乐善法，所以不会让自己落入到那个大慢去的。何况有什么好娇慢呢？一切法如水中月，是不是如幻如化？水中月之下，是不是一切法都是平等无有高下？是吗？一切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一切法同一个实相真实啊。那这样之下，我们又回到四悉檀来说啊。哦，那一切法只是为了度化众生，所以有世界悉檀，有各个为人悉檀， 有对治西坛，有地益西坛，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用了。所以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没有什么可慢、可自卑，没有。啊，这个是菩萨远离大慢啊。啊，第十个菩萨远离自用，他没有见到有一个法，他是可以施用的，可以占为己有的，没有，所以叫远离自用啊。好，那菩萨在行十八空的时候啊，十八空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菩萨在行十八空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东西是属于我的，一切法皆空嘛，一切法皆不可得，还有什么是属于我的？眼耳鼻舌身意皆空啊，眼空耳鼻舌身意空啊，这叫内空啊。外空色声香味触法，色空声香味触法也皆空，内不见有我，外不见有人啊，内不见有法，外也不见有法，所以内外皆空。那是这个是属于内吗？那个是属于外吗？如果有内有外的话，那还是会有一个，这是我的范围，那是你的范围，个人占住个人的地盘，那这样就不叫做内空、外空、内外空啦。所以因为内而说外，站在你的角度，你也说因为内而说做外，所以内外是相待法，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无内无外，假名内外啊。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法你会想要拥有、占有、施用啊？不会的。所以菩萨在十八空里面啊，破除了自我啊，不会想要占有、施用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法。那一切法里面有没有我跟你都没有了吗？那有没有我大你小也没有了吗？有没有我高你低也没有了吗？那是不是菩萨在这个智慧般若上面下功以后，会打开一切的心结，会把他的心胸跟虚空一样无量无边的大，对不对？包容一切啊，这样会不会自用？不会自用了。所以菩萨在这种地方会非常非常的用功下功夫以后，尤其是八空这样下功夫，这个会突破种种的哦那个自用的过患啊。所以菩萨在这个时候啊，他会尊敬一切法，他知道所有的自用会障碍菩提道。会障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不会，让他来障碍自己啊。那五地菩萨的第十一法要远离的是远离颠倒。颠倒，我们知道有四种颠倒，在五蕴世间里面，我们众生以无常为常，是不是？这个色蕴、内色、外色，都是四大。四大所造的，那四大所造，四大本身就是硬出重软滑轻，有时候是硬，有时候是软的地大，有时候是粗，有时候是滑，有时候是轻，有时候是重，所以地大本身就是这样变异的。水大有时候是流动，有时候是碾啊；火大有时候是冷，有时候热啊；风大有时候是支持，有时候是推动啊。那四大的无常变化所造的这个色啊，所造这个声音啊，它当然也是一样这样无常变化。那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这个声音很美啊，以为这个身体很坚固啊，所以以无常为常啊。那这个身体里面的肉啊，是很不清净啊，我们以为它清净啊。所以以不净为净啊，那这个身体无常变化，会有老病死啊，种种不方便啊，那以苦为乐啊，那里面没有东西在做主，有以为有东西在做主啊，色受想行识没有 可以做主的，以为能够做主啊，所以以无我为我啊，所以我们众生在这个色受想行识里面颠倒啊，只取它为常的我境啊，那忘了它是无常、苦、空、无我。那菩萨深深的知道这些，他还没有证无生法忍之前，他要能够常常去远离这种四种颠倒，而要能够用无常、苦、空、无我不净去观察它。在这样之下，又能够远离四颠倒以后，又用般若空观里面观诸法实相当中无有不净、无有清净啊，净不净都不可得啊，苦乐都不可得啊，常无常都不可得啊，我无我都不可得啊，不能只取任何一个法，这样才不会落入两边啊。哦，这是菩萨观颠倒不可得啊。哦，那所颠倒的常乐我净都不可得，那如果染着在常乐我净也是不可得啊。常乐我净本身不可染着啊，哦，所以如果染着在这个五蕴世间是常乐我净的话，那就不会再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因为你觉得五蕴世间就是很快乐吗？很长恒的吗？那你还会追求涅槃吗？不会嘛。会行八正道四念处吗？也不会啊。会行六波罗蜜吗？也不会啦。所以菩萨啊，要能够远离颠倒处啊，这个是我们凡夫菩萨很容易犯的哦。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五地菩萨在修这个，虽然我们还没有到五地菩萨，但是我们可以先把五地菩萨修的拿来先观察。我们这样观察的时候，如果看到内色外色，哎，这样一观察，我们现在落入不净了，已经落入颠倒处了，那这样就赶快脱离吧。我们在台湾里面不是全民运动卖槟榔的吗？啊，你看到卖槟榔的小姐，你要观察，那个身体里面是不清净的哦，这样你才会从这种不清净的里面解脱出来哦。要不然你以为他清净，你的心就跟着他而去了。他喜欢你也跟着他喜欢，他高兴你跟着他高兴，他苦恼你跟着他苦恼，然后你就掉进去这里面不清净的，以为他清净而苦恼万端啊。我们不是看到一些那些为情而死的人吗？他就是以为他是男女之间是常乐我净啊，所以在这边颠颠倒倒。五地菩萨就是要远离这些啊，我们凡夫众生都在远离了，何况是五地菩萨？好，所以让我们引以为戒啊。好，那五地菩萨要远离淫怒痴啊，好，要远离这些淫怒痴。好，淫怒痴就是贪嗔痴吗？那我们了解地狱众生会不会在那个众生在染着男女之欲的地方也会染着？地狱众生会不会？照样会。地狱众生啊，他们在人间如果是犯邪淫罪的，堕落地狱去哈，他看到那个床上有一个男的躺在床上，哦，俊男美女，那个帅哥躺在床上，这个美女也会跟着去跟他睡觉哦。为什么会这样？他把那个女的，把那个男的当得很真实啊，他的这种欲望习性啊，就跟着那个对象，眼根看到那个对象就跟着去了。然后去了以后，躺在床上那个俊男美女啊，变成毒蛇啊，铁毒蛇把他吃的，他浑身碎骨啊。因为地狱众生也会有这种男女的欲望习气呢，都有这种烦恼哦。那菩萨要能够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啊，不染着在这上面啊，所以要远离啊。那地狱众生都会有，何况是人间，对不对？所以我们人间更是要修行啊。那地狱众生如果在人间里面，他是一个男的，他犯了邪淫罪，他看到 下地狱去以后，他看到树上有个美女在招他，在跟他招手，然后他会看到树上那个美女，他就从树下这样爬，会顺着这个树，但是树的枝本来是往上长的，但是因为这个地狱众生往上爬要找那个美女的时候，树枝马上垂下来，好像刀子在割他身体啊，割得痛得要命，但他停不下来，他的烦恼习心太重，业习太重，所以他还是一边割一边痛，一边爬到树下跟美女睡觉。结果那个到忍痛爬到上面去以后，美女就变成毒蛇啊，一口把它吃下去了，这么惨呢。所以我们在人间里面，凡夫众生都有这种问题。菩萨他知道我还没有断烦恼，这种事情要注意的，要防护的，所以不染着在颠倒处，也不要在淫怒痴的这个地方迷失掉。那畜生道的众生也会有啊，我们知道那个蚊子，尤其是夏天的蚊子啊，他看到上面有灯管，他会去灯管那边去追逐那个光啊。那我们下面放一杯水，上面的灯光映在水中里面的灯管啊，有光啊，变成水里面有光啊。事实上，水中有没有灯管的光？没有嘛，它只是倒影而已嘛。但是蚊子、飞蛾啊，它以为水中有光啊，一直说嘣冲下去，结果呢溺死，无明的很啊，很颠倒，对不对？看不清楚啊。那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是这样，菩萨他还没有断烦恼，他更要防护这个事情呢、啊，不要颠倒染着在颠倒处啊，何况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呢、啊？哦，那贪嗔痴所观的对象其实是很不定了，很虚妄了。哦，在古大德里面都常跟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啊，我们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一个美女啊，如果我们所见的是美女，我们要想，这个如果真的是美女的话，其他人也应该把她看成是美女。那如果这个是一个美女，可以生起男女之欲的，那应该所有一切人都会对她生起男女之欲，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在旁边玩的小孩子看到这个美女会不会动心啊？不会嘛，小孩子对她没有什么感觉嘛。他的孩子看到她是一个母亲啊，可能慈母啊，所以不会对男女动男女之欲啊。一个修不净观的看到她是全身是不清净啊，一个阿罗汉看到她只是一堆白骨头而已啊。那如果是一个同样的女众，跟他长得一样美的，会怎么样？嫉妒他嘛？人家都说你好，我嫉妒你，气你啊！他跟他有男女之欲，爱他吗？也没有嘛。有曾经跟他结缘过的这个女众啊，结缘过的人是生气的、啊，也不会爱他嘛。所以，当这么多人在看待同样一个女众的时候，会当成他是一个可以淫欲的对象吗？没有，可见这个对象没有一个定法，没有一个定法就是一个虚妄的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来解析，我们要学会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情。那看待这件事情，我们就不会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迷惑而产生贪嗔痴而起颠倒。好，这是我们要学的。菩萨啊，更是要能够远离淫怒痴的地方啊，因为这些淫怒痴的这种地方啊，都不可得。好，那可见一切众生都不可得，淫怒痴也不可得啊。好，那菩萨啊，在修这十二法的五地菩萨。好，那这十二法，第一个远离清白衣。要远离比丘尼，第三个远离迁徙他家，第四个远离无意谈处，第五个远离嗔恚，第六远离自大，第七远离灭人， 第八远离十不善道啊。哦，第九远离大慢，第十远离自用，第十一远离颠倒，第十二远离淫怒痴啊。五地菩萨远离这十二法，远离了以后，你就发现菩萨他其实非常清安呐、啊。那五地菩萨他这样远离十二法成就以后，就登六地啦。登六地的菩萨，他就修，要先具足六法，哪六法？就是具足六波罗蜜。哎，前面我们知道有菩萨是要勤求诸波罗蜜，对不对？要勤求，要精进，去求六波罗蜜，行六波罗蜜。到六地的时候要具足六波罗蜜。哦，那具足檀那波罗蜜、四罗波罗蜜、忏体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啊，啊，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要具足这六波罗蜜，然后六地菩萨还要能远离六法，具足六波罗蜜还要远离六法。好，那远离哪六法？第一个，不做声闻辟支佛意啊，哎，还要不做，不升起声闻心跟辟支佛心哦。可见声闻心、辟支佛心在菩萨的过程里面还是很容易会升起的。所以佛陀谆谆教诲、谆谆提醒啊，不可以升起声闻心、辟支佛心啊。好，那在远离六法里面，另外布施的时候不生忧心啊。第三个远离的是人家有来跟我祈求需要东西，我心不默啊。啊，第四个，所有物、所有东西都可以布施。第五个，布施了以后不生后悔啊。第六个，不怀疑身法。啊，这是六地菩萨里面要远离六法，具足六波罗蜜，还远离六法。那我们知道六波罗蜜是不是完全只有大乘菩萨在行了？不止，其实声闻辟支佛他也可以行六波罗蜜的，只是他们用心处不一样。那你看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不管是那个布施财物还是布施佛法，都算布施嘛。所以声闻辟支佛他也可以行布施法，不是没有呢。过去里面啊，那先比丘他要去聚落里面托钵乞食的时候，他的师父希望他出去的时候不要讲话，善心杂话，所以叫他要出去的时候嘴巴含着水，嘴巴含着水出去托钵乞食，人家一看到你比丘拿钵来就知道是要托钵乞食了嘛，所以就会供养嘛。但是那些比丘去托钵的时候嘴巴含着水出去，人家看到那些比丘非常的庄严，就要请那些比丘说法。那些比丘嘴巴含着水怎么能够说法呢？但是那些比丘想说，信施供养恩重于山啊，那他需要佛法的法语自论啊，我就法语缤纷啊，法音先有吧。那怎么办？违逆师命吗？把这个口中的水吞下去然后说法。结果他布施佛法的时候，对方得法眼净，哎，他自己说法者得法眼净。所以比丘声闻比丘还是会说法，还是会法布施的，不是都没有布施。那布施的时候心安快乐不后悔啊，那这个时候的声闻行者他要持戒很好持啊，那持戒心安又能够修忍辱来保护这个戒体啊，那心稳定烦恼越来越少，这个时候降伏五盖，外面去除五欲，内心降伏五盖以后，修一心心一静心以后，修禅定就得禅定啊，得禅定以后要观五蕴的真相，这时候一观无常苦空无我，哎，证阿罗汉。所以声闻辟支佛人他还是有修六波罗蜜这样修的哦。哦，那菩萨行者因为他发心不同啊，所以他所行的是无量生死中大势庄严， 那阿罗汉、毗支陀他们的修行过程是不讲无量生死中大事庄严，但是他还是会修六波罗蜜，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但在六地菩萨他要具足这六波罗蜜，那三圣都可同样行六波罗蜜到彼岸，就是要具足六法，我们知道六波罗蜜的功德无量无边，能生大圣也能生声闻圣，那菩萨在住六波罗蜜当中远离六法，第一个不生声闻辟支佛心，那我们一直强调的菩萨如果堕落到阿罗汉跟辟支佛这个二圣，就是菩萨死了，所以菩萨没有证无生法忍智者，处处都一直在护念着这个心，不生声闻心跟辟支佛心，那要怎么办？要观一切法空嘛，而且不舍一切众生的这种方便力，要非常非常的具足。所以这样的生之下，这是他自己有这种方便力啊。第二个，十方诸佛会护念着这个菩萨，让他不升起声闻心跟辟支佛心。即使有升起的话，也会劝他回来大悲有情，还有菩提的萨婆罗一切种子的这个地目标。所以六地菩萨他不生声闻心辟支佛心，声闻辟支佛是得涅槃啊，菩萨是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相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第二个，菩萨他布施的时候不应生忧心啊，到六地菩萨还在讲布施哦，为什么？六地要具足六波罗蜜嘛，谈那波罗蜜的布施里面，他不升起忧心了。如果升起忧心的话，这个是不是已经着在财物啦？着在财物就跟六波罗蜜里面的谈那波罗蜜不相应啦，没办法出世间啦，所以这个时候他观财物不可得啊，所以不会升起忧心。那这样的情景之下，菩萨他就能够具足六波罗蜜，所以在声闻法里面的奇数几孤独眼的孤独长者啊，他有一次他一直在布施嘛，他布施东西到最后他的裤裆里面空了，那到最后他剩下一点饭啊，舍利有尊者去跟他托钵化缘啊，其实他照样布施。目犍连尊者来托钵乞食，他照样布施；大迦叶尊者来乞食，他照样布施。他不会升起忧心，说我会不会没东西吃？不会。其他的尊者来乞食，他都照样布施。后来世尊去跟他乞食啊，他把最后剩下的一碗饭也供养世尊啊，他有没有忧心？会担心说我等一下没饭吃？不会。他不升起忧心，你看几孤独远的长者他都能够这样做，何况是六地菩萨，他会不会起忧心？不应该会起忧心啊。那还在防护这一件事情，那如果这样起忧心说啊，我这样以后会不会没东西吃，如果起这样忧心的话，就是财务有所得啊，那这样就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相应啊，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过程，修行的六波罗蜜过程也都是因缘所生法，如幻如化。那如果在这个如幻如化当中的你不受施者跟接受布施的我，布施的我跟接受布施的对象还有这个财物，如果有取向分别染着在这上面的话，那不可能到达目的地了，而且染着在这上面才会退为凡夫啊，只有看到他都不可得，才能够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因果相应啊，因不可得，果当然就是不可得啦，能够无所得为得啊，这是这样。所以菩萨他升观会常常在三轮体空里面啊。好，那见到有人来求的时候啊，他心不默，也就是对于人家来有所求，求我布施的对象啊， 我不会起嗔心呐、啊。哎、欸，这个有的人他来祈求化缘布施的时候啊，很无理的哦，虚所无度哦。有的人他只跟你要100块，哎、欸，你会觉得哎、欸，我给你没关系。有的人跟你要1000块，哎、欸，1000块也没关系，给你。有的人要10000块，哎、欸，你越要求越多了哦，你是不是存心要敲诈我？我们心就默了。菩萨的心这样沉默的时候，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相应啊？不相应嘛。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法这无所得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布施的时候就有所得嘛，100块跟1000块、10000块，本来无所得，到10000块就有所得，有所分别，那是跟果不相应啊。因果如果不相应的话，还能够得那个果吗？不可能。然后分别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故意在作弄我，在欺骗我，在敲诈我？哎，你对受者有所得啦，你去分别他啦，不能观空啊。这个时候也不相应啊，所以因果不相应，心就沉默啊，不能在因上无所得啊。那对果的无所得的果还能够相应吗？不相应就没办法感应道交啊，所以因果不相应啊。菩萨他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件法的时候，人家来布施请求要你要布施的时候，这个六地菩萨、啊、心不默啊，也不会起嗔啊。好、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啊，所以菩萨见有求者不起嗔，而且见人家来求的时候啊，他会升起很欢喜心。菩萨于有求者生贤有想，为什么？以能助长无上道故啊！他是成就我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个最好的因缘啊！没有人来祈求我布施的话，那我怎么能够成就檀那波罗蜜呢？所以应该是更高兴的。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不会沉默，不会起嗔啊。那布施的时候，菩萨的心也不会有所爱惜啊，也就是他可以布施所有东西。如果有爱惜一样东西，任何一样东西的话，第一个是跟自己的当初的发菩提心不相应嘛。当初菩提心里面说，能够舍一切所有，对不对？不管是外面的财物，还是内在身体，不管是家人，还是佛法，通通能够舍，舍一切所有啊。那如果不能舍的话，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相应，果会不会就得到？不会得到。所以这因缘果报之间是要一致的、啊、所以他不用去爱惜自己的财物啊。所以六地菩萨不管是外财内财还是佛法这种法财，他通通是能够舍的。好，这样能舍才会相应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不舍的话，是不能相应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布施了以后呢，他会不会后悔？不会后悔。菩萨在做大布施了以后，他会觉得哎、欸，我做这个布施，没有我在布施，没有接受布施的人，没有财物，一切都如幻如化，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后悔。那我的目的希望感召以后的果报都能够跟众生共有啊，所以与一切众生共知啊，都能够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会不会吝惜啊？会不会后悔所布施的？不会啊，这样的话才能够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应哦。从这个地方你看到菩萨他的用心有两个，一个是大悲心，众生有需要我就可以舍，大悲有情之下做这件事情、哦、第二个，菩萨是不是在诸法实相中深深的观察无我、无人、无财物，无施者、无受者、无财物，会不会担心以后过得贫穷？不用担心，在没有施者、没有受者、 没有财务的这种三人提供之下，他知道这一切所做的布施，通通以后的果报会越来越大，因为里面没有一个我们在操中说果报有大小，只是我原无量无边的众生所发的心，以后的果报就无量无边，能够原无量无边的萨婆罗智，那以后的果报就无量无边，能够在般若实相中观一切法，好皆空，在实相的空中是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果报无量无边。虽然现在只对这个人行布施，但是是为救度一切有情无量无边的众生而发这个心，所以以后的果报也是无量无边。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量无边啊，所以以后的果报也是无量无边。所以菩萨他对于这个布施法会不会怀疑啊？不会怀疑。那对于般若波罗蜜诸法实相，实相诸法会不会怀疑？也不会怀疑。对于十二因缘的缘起法会不会怀疑？也不会怀疑。对于四圣谛会不会怀疑？也不会怀疑。所以菩萨他是不疑身法哦，他这个时候菩萨因为对于佛法僧对般若波罗蜜他是信心具足啊，所以对这个三宝的信心功德具足，对他所行的六波罗蜜会以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救度众生的这个因缘果报的关系非常有信心，所以他的信功德力啊，让菩萨会精进于修这个法，而不会怀疑这个身法。好，那尤其菩萨他对我以后成佛的功德果报，亲近如莲花的佛，他这个时候目标深深的细念着，以后会得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相好庄严，无量的光明，无量的智慧，要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样的一个佛，我深深的爱念着他，我深深的恭敬尊敬他，能够尊敬如来这样的一种情形，这菩萨他心细念的这个，他想到所有的布施都有这个成就功德，他会欢喜去做这些事情啊、哦。那在于菩萨道上的这个过程里面啊，菩萨他会想到结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法当中皆空不可得，是诸法能够得自在嘛，那一切所行的这个过程里面生生灭灭都是因缘所生，是如幻如化，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不会让自己染着在这个虚妄之下，也不会让自己落入到有所得有所行啊、哦、所以他不会停留在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菩萨他的心就不会落入见论跟爱论的这种戏论啊，所以菩萨他非常非常的安住在布施这一法，而且会安住在六波罗蜜里面，所以他不以身法、哦、他会在这个、升起闲忧，对，所以他对于一切的、有所求的人会升起闲忧想。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六地菩萨他要具足六波罗蜜啊，具足檀那波罗蜜，具足斯罗波罗蜜，具足忍辱波罗蜜，具足毗梨叶波罗蜜，具足禅定波罗蜜，具足般若波罗蜜，菩萨在六地当中他要能够具足六波罗蜜，那而且他以后他要教正声闻求辟之火的人，要教他们能够行六波罗蜜，除了用戒定慧之外，用布施来护念着戒、啊、用忍辱来护念着戒，用精进来成就定跟慧、啊哦、这是六波罗蜜的功德，不管是菩萨成还是辟之火成还是声闻圣、啊、都是一样不离六波罗蜜。 那菩萨又能够在人家来求我布施的时候，菩萨又能够心不生忧心啊，不会担心以后我是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受用啊。那人家来求取我布施的时候，我这个菩萨啊，不会起嗔心啊，心不会沉默啊，不会掉到忧悲苦恼里面去啊，不会生气拒绝给人家，他会很欢喜对方在铸成他的佛道因缘啊。那布施的当中也不会珍惜一点点东西不布施啊，会舍一切所有啊，那会对一切众生也能够平等的对待啊，不会说这个人要布施那个人不布施啊，都不会，是布施给一切的对象啊，都可以布施的啊，布施了以后也不会后悔啊，因为一切都是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对于这些一切的布施跟持戒，通通是能够的因果关系，对佛陀的法能够深信，对三缘起法能够深信，有因就有果，对般若波罗蜜以后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能够深信，那这个时候更是不会升起声闻心跟辟支佛心啊，他对这些要具足六波罗蜜，要远离这个六法，都非常非常清楚，这是菩萨他很确信在实相中能够这样如实的相应，这是我们看到六地菩萨里面他要修的具足六波罗蜜，远离六法。那我们发心在发趣大圣要具足十地里面，我们从五地已经登到六地，那六地里面除了六波罗蜜特别去强调之外，还要远离在布施跟持戒里面的一些可能会障碍的一种状况。那佛陀都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平常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可能面对人家的希望我们布施供给什么东西，我们都应该要能够发这种心出来。那我们可能会碰到某一些境界，我们不要退道心，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退声闻心，退为声闻心或辟支佛心，所以让我们在菩萨道上能够更清楚更精进，把这些实地所行都把它记下来，那我们很稳当的在实地上行菩萨道吧。阿弥陀佛。